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5月1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现在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对土耳其总统保镖施暴抗议者表示强烈不满；伊朗以制裁美国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在美国的民运人士发起铭记8964的倡议；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的妻子来美呼吁美国国会伸出援手；中国期待以一带一路引导全球化；国际特赦谴责全球人权状况恶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新闻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国际要闻。美国国务院表示，星期四将以最强烈的措辞表达对星期二在华盛顿发生的暴力冲突的忧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参与了暴力行动，一些美国官员抨击他们对和平抗议者进行挑衅，表示在土耳其驻美大使馆官邸外，这些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的行动侵犯了美国对言论自由的保护。首都华盛顿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两名被捕者是埃尔多安保镖的报道，并补充说其他涉案嫌疑人也在搜捕之中。土耳其驻美使馆指责暴力事件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表示他们激烈的惹怒迎接埃尔多安的土裔美国人。视频显示，埃尔多安的保镖殴打并脚踢抗议者，在华盛顿警方试图干预的时候拔枪。华盛顿市长鲍泽谴责暴力事件说，我们昨天看到的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暴力攻击事件冒犯了华盛顿的价值观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他说，华盛顿都会警察局将继续调查这一事件，并将与联邦机构一道确保正义得到伸张。共和党籍国会众参议员麦凯恩和塞斯分别在推特上抨击了埃尔多安的支持者。麦凯恩写道，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我们这里不会这样行事，这种暴徒行为没有借口。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们在华盛顿的首次会晤是新时代和新关系的开端，但是两位领导人回避了在如何打击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分歧。土耳其强烈反对美国为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装备的计划。下面是艾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土耳其驻美大使官邸外，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和数十位抗议者发生激烈冲突。埃尔多安的保安也卷入其中。官员们说，共有9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警察局说，有2人被逮捕。在白宫，川普在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关切，小心谨慎。
我们支持土耳其打击恐怖主义和像伊斯兰国和库尔德工人党这样的恐怖组织，确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安身之地。
但是在埃尔多安的敦促下，他也没有表示他是否会撤回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
我们从来都不应允许那些组织操纵地区的宗教和少数族裔群体，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借口。
埃尔多安也未能说服美国、印度、土耳其穆斯林阿訇、法土拉戈兰。埃尔多安指责戈兰煽动了去年针对其政府的未遂政变。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专制领导人并没有期待美国在这2个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但很可能达成了其他有利的协议。
他很可能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内部安全问题上得到了额外的支持。
中东问题专家霍华德·艾森斯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埃尔多安与川普的会晤增加了他在国内的威望。美国去年谴责针对埃尔多安的未遂政变，但同时也批评埃尔多安镇压领导政变的嫌疑人以及记者和异议人士。
It's an unhappy marriage.
这是不幸福的结合，但是和很多不幸福的婚姻一样，双方有合理的理由要在一起，而婚姻的代价会非常高。所以我的判断是，美国和土耳其会在可预见的将来继续不幸福的缓缓前行。
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拥有其安全所需的强大军事联盟和全球情报网络，而美国有了土耳其这个地区盟友，就可以获得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事基地。美国之音布莱恩·埃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伊朗星期四宣布计划对9名美国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以回应他们所称的美国做出的不可接受和非法的决定。美国决定实施与伊朗弹道导弹项目相关的新的制裁。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说，那些被制裁的美国个人和公司通过直接或者间接与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犯罪行为有关，或者支持恐怖分子侵犯了人权。美国财政部星期三宣布对2名伊朗国防官员、一家伊朗公司以及一家设在中国的网络的成员进行制裁。美国财政部长努钦说，这些制裁针对的是伊朗官员以及一个设在中国的网络，他们向叙利亚提供支持，并为推进伊朗的弹道武器项目提供物资。美国对涉伊朗事务保持警惕。美国负责中东事务的高级外交官琼斯表示，伊朗的导弹项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另一方面，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向阿富汗增派3至5千名美军，以打破历时15年的反塔利班战争的僵局。行政官员说，川普总统在本月晚些时候出席北约首脑会议时，可能会讨论增兵的问题。目前大约有35万阿富汗安全部队已经参与战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姆从伊斯兰堡发来的报道。
目前美军在阿富汗有大约8400人，作为驻阿富汗国际部队的一部分，他们的任务是帮助阿富汗打赢一场战争。然而就连美国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都说，这是一个僵局。塔利班去年没能夺取任何主要城市，但是他们守住了地盘，甚至占据了更多的地方。阿富汗美军司令尼克尔森将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要求向阿富汗增兵，为阿富汗部队提供咨询和协助。但是分析人士认为，报道所说的官方正在考虑的增兵人数是微不足道的。阿富汗问题分析人士凯特·克拉克透过 Skype 从伦敦接受采访。
他的想法基本上就是设法帮助阿富汗政府守住地盘，收复更多失地，让塔利班因为看到阿富汗政府的地位而愿意坐下谈判，就是这样。
把塔利班带到谈判桌前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塔利班本周断然拒绝谈判，称之为违反伊斯兰教，相当于投降。巴基斯坦分析人士玛利亚·苏丹认为，打破阿富汗僵局有利于阿富汗政府，这可能会促使塔利班改变主张，但也可能会导致塔利班更加一意孤行。
对阿富汗和阿富汗稳定来说，美军既是个稳定因素，也是个不稳定因素。他们起到稳定作用，因为表现出国际上的承诺，表明美国再次派兵有地面部队。但事实上，塔利班的战争叫嚣都是以反对外国军队为基础的。
美国在阿富汗驻军因此造成更多不稳定因素和更多的潜在目标。
and also more potential targets.
据报道，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和政府高官都表示支持美国增兵，预计川普本月晚些时候与北约盟国会晤时将讨论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坦吉姆·伊斯兰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八九六四的相关的报道以及中国的人权问题。在八九民运六四事件28周年的前夕，美国的民运人士5月17号发起“不忘记、不恐惧、不冷淡、不堕落、不放弃”的征文活动，希望外界不要忘记一年前因推出铭记八九六四纪念酒而被当局以煽颠罪拘捕和起诉的成都九案四君子，以及川渝的多位狱中八九民运人士。流亡美国的三位八九民运参与者杨建立、周峰锁以及方正，另外还有自由思想家胡平在倡议声明中表示，2016年六四前夕，四川的陈冰、福海禄、罗玉富和张卷勇在成都推出一款具有煽颠功能的创意酒铭记八九六四。声明表示，这款创意酒成为当局眼中的毒酒，毒性之大，足以刺穿言论封锁的谎言，足以扯下真实世界的帷幔。而28年来，当局千方百计让民众忘记八九六四，忘记军队在北京街头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暴行，也让这个数字组合成了一种禁忌。倡议说，醉翁之意不在酒，酿酒者让民众喝下的是铭记八九六四这六个字，是要壮壮不忘记、不恐惧、不冷却、不堕落、不放弃的决心和胆气。这次征文稿将于6月6号结束，稿子将在《公民日报》首发，并将集结出版一本电子版的书籍。四川的陈冰、福海禄、罗玉富和张卷勇去年5月制作八九六四纪念酒，在网上以每两瓶89.64元的价格在网上销售，被多人转发。5月28号和6月21号，警方先后将四人拘捕。调查初期，四人都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9月底被捕3个月后才首次会见律师。今年3月24号，四人被以煽颠罪正式起诉。另一方面，在广受国际社会关注的709抓捕案，因李和平和谢阳两位律师庭审以及传出多人在押期间被强迫吃药而再度成为焦点之际，网上星期二傍晚传出因爆料谢阳酷刑而遭警方打压多方的北京律师陈建刚的孩子上学校，学校拒绝，而学校老师称是因为接到派出所的通知不让收取。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广泛传播的微信截图显示，一位学校招生老师告诉陈建刚律师的妻子，前两天派出所通知学校不让接收他的儿子，学校再通知该校招生办。招生老师表示，学校曾询问派出所具体原因，但派出所不说。招生老师还称觉得很奇怪，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陈建刚律师的妻子邹少梅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孩子上学受到派出所的干预感到非常惊讶，也很生气。这种侵害孩子上学权利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不应该发生。
我是很惊讶的，因为我去咨询了一次那个学校，觉得应该是在那学校上学的时候就打电话的给那学校招生处的那个老师，还咨询他就有关的那些手续应该怎么办。然后到了第二天，昨天他就跟我说派出所通知学校不接受我们孩子。我听了之后我是感觉到很惊讶很生气，
您担心其他的学校也会受到警方的这种压力呢？
其他学生现在暂时不知道啊，我们的资料证件所有都是齐全的，即便上公立学校的话都是齐全的，现在就是不知道公立学校会不会也同样不让我们上，因为从今天开始就是开始要审证件的时候了，我还没去审。不止我们呢，之前也有律师的朋友就都这样子嘛，然后轮到我身上我也觉得挺惊讶挺生气的。
陈建刚律师七岁的孩子上学受到干扰，令许多维权律师和网友非常愤怒。有律师表示，陈建刚披露709抓捕案，湖南维权律师谢阳在被羁押期间遭受酷刑之后，先是全家旅游被控制，然后是孩子上学被捣乱，真是无法用人类的思维来评价。还有网友讽刺地表示，难道依法治国是从禁止反革命的子弟上学开始？株连九族那一套还在现代社会继续进行吗？此前也有报道表示，目前毫无音信的在押维权律师王全章的儿子，近期刚被判三缓四回到家中的李和平律师的女儿，近一两年都有注册上幼儿园或学校遭遇有关当局干预，只得无奈在家自学。自从湖南律师谢阳的辩护律师陈建刚与刘正清在长沙二看会见谢阳几次，并对外详细披露谢阳曾遭酷刑的会见笔录后，两位律师都遭遇不同程度的打压，尤其是陈建刚律师。陈建刚近几个月来受到当局的严厉限制，被多次约谈，所在律所被整顿，代理过案件的所有具体情况被查阅，被禁止会见和强迫终止为谢阳辩护的资格等等。在巨大压力之下，陈建刚不得不表示休息半年，停止办案。此外，陈建刚一家及其友人5月3日下午在云南景洪旅游被当地警方带走，陈建刚的妻子和孩子5月4日离开派出所搭机返回北京，而陈建刚律师本人则在3名北京警察陪伴下驱车多日才返回北京。感觉到危险临头的陈建刚律师3月3日曾发表声明，强调所做的一切并没有犯法，同时不会自杀，如果出现意外绝对是他杀。另外，居住在广州的刘正清律师5月13日晚11点被广州国保带走，主要就近期一些敏感案件和一些敏感事件被传唤和警告。刘正清证实星期天下午才回到家中。有网友表示，包括陈建刚在内的许多维权律师多年来一直代理敏感案件，为众多民主意见和维权人士提供法律服务，成为制约当局的力量。媒体报道的许多维权律师家人在租房、孩子上学等方面遇到的刁难，恰恰凸显人权律师的职业困境以及个人风险。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俄罗斯积极扩大对中国原油出口的规模，成为中国市场最大原油供应商，而中国也在俄罗斯原油出口中占据重要的比重。但负责向中国供油的西伯利亚油田主要控股已经被印度控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总裁谢钦说，中国目前不但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且两国之间的石油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在北京“一带一路”峰会期间所举行的能源小组讨论会上，谢钦针对两国石油交易发表报告说，俄罗斯去年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供应商，在中国进口的原油中，俄罗斯石油占14%。今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对中国原油出口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2%。谢钦是普京的亲信，在俄罗斯拥有巨大影响， 去年年末，他与联邦安全局的高级将领一起参加了拘捕当时的经济部长，在经济领域受人尊重的乌留卡耶夫的行动，因此轰动俄罗斯政坛，也让许多俄罗斯的高官恐惧。谢钦这次与其他的亲克里姆林宫财阀巨头一起陪同普京参加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欧洲长期以来是俄罗斯能源的传统出口市场，西方与俄罗斯交恶之后，俄罗斯积极推动向中国出口更多的能源，减少对欧洲市场的依赖。谢钦说，中国在俄罗斯的能源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已成为俄罗斯石油出口的关键伙伴，五分之一的俄罗斯出口原油都供应中国市场，去年对中国的石油出口量能占俄罗斯对外原油出口总量的20.6%。谢钦十多年前担任普京办公室主任期间，组织了打垮尤克斯石油公司的行动。当时国营的罗斯石油公司廉价购买尤克斯股权之后，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并主要负责对华原油出口业务。谢钦说，罗斯石油公司去年向中国提供了3400多万吨原油，比三年前多一倍，其中80%的原油都由中石油集团购买。这家中国能源巨头是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的主要伙伴。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份额，俄罗斯与另一个中国市场的主要石油供应商沙特阿拉伯去年曾经激烈较量，双方互有胜负，沙特一度向中国开出系列优惠供油条件。俄罗斯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能够直接通过石油管道稳定地向中国供油，而且双方不断努力，也有计划增加石油供应量，这成为击败沙特阿拉伯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原油交易方式很灵活和方便等等。亚历山德罗夫说，这方面的原因显而易见，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质量很好，硫含量少，供应量大，原油供货的日程表非常方便，交货地点离中国的原油加工和储存基地不远，这些优势使俄罗斯的原油有时虽然可能比沙特原油贵一点，但对中国却特别方便。罗斯石油公司说，罗斯石油公司这次还与中石油集团签署协议，共同组建一个协调委员会，负责管理石油供应，推动双方一些合作项目的落实。两家石油巨头各自派出一名副总裁担任委员会的负责人。谢钦在北京还呼吁中国来投资参与俄罗斯的石油勘探、开采和运输以及石油化工等各个领域的工作。他说，希望中国能到西伯利亚东部、雅库特、俄霍茨凯、大陆架等地投资合作开采能源。罗斯石油公司未来还准备向中国市场供应天然气。中国迄今在俄罗斯的投资仍然很少，中国目前在俄罗斯能源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投资仅是对位于北极圈内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注资数十亿美元。分析人士说，中国注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同普京本人直接有关，涉及中国高价购买被认为是普京女婿控股的一家化工公司的股权，以及普京密友季姆钦科控股的一家能源公司的股权。被列入西方制裁名单的季姆钦科这次也随同普京访华，他是俄中企业家协会的俄方负责人。能源分析人士说，其他的因素也妨碍中国投资和两国的能源合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发动的反腐行动导致中国能源大企业的领导人纷纷落马，过去许多年一直与谢钦谈判和合作的多名中国能源公司的高管目前在监狱中服刑，这是中国能源巨头今天在与俄罗斯合作时不主动积极，非常小心谨慎，许多项目谈判都拖延很长时间。在扩大对华原油出口的同时，罗斯石油公司去年把西伯利亚东部旺克尔油田的相当一部分股权出售给了多家印度能源巨头。俄罗斯希望印度最终能够控制旺克尔油田接近50%的股权。能源分析师亚历山德罗夫说， 温克尔油田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亚历山德罗夫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主要特点是所开采的这些原油都来自于西伯利亚东部，更准确说基本都来自于万科尔油田。与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不同，早已经投产的万科尔油田的基础设施非常完善和成熟。中国多年前也曾有意购买万科尔油田的股权，但俄罗斯还是选择了印度来购买股权。除了印度之外，罗斯石油公司还与中国的另外一个对手越南密切合作，在南中国海大陆架勘探开采油气资源，其中的一些地块位于中国认为拥有主权的海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两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在中国被失踪已经超过60天。除了中国国台办说，李明哲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之外，其他音讯全无。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转而寻求向国际社会发声。这个星期，他来到华盛顿，希望美国国会、国际人权组织伸出援手，让李明哲早日重获自由。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陪同李静瑜来到美国的李明哲国际救援小组，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带领，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与包括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内的国会议员、美国政府负责人权事务的官员、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等人士会面，也接受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国际媒体专访。杨宪宏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会对台湾人权极为关注，所以38年前由国会制定的《台湾关系法》中特别有条文涉及对台湾人权的保护，因此他们这次也依据这个法律来向美国国会寻求协助，也得到了许多美方人士的支持。杨宪宏说，
李明哲所做的事情几乎是台湾大多数人都会做的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共要这样抓人的话，那整个台湾抓光光了。所以当然是就美国来说，他一定已经出现了一叶知秋嘛，知道中共想要改变台湾的一些这个目前民主体制，那这个状况是美国所不容容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美国这一次很多人国会议员跟官员都很关切。
在等待与众议员佩洛西见面前的空档，美国之音采访了李静瑜。他说，李明哲自2012年开始长期通过中国的微信通信软件与中国友人分享台湾过去的民主经验、转型正义以及白色恐怖统治期间的几个重大事件。此外，李明哲也管理一个中国公益救助基金，主要是为中国一些争取公益、民主和自由而遭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家属提供当下最急迫的救助。李静瑜说，
我跟李明哲长期都在 NGO 组织工作，我们非常的清楚，觉得用我们本身在 NGO 所赚取的微薄薪水，能够去资助在这一些需要被我们协助的家庭身上，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台湾公民，任何一个世界上看见在受苦的人都应该去做的事情。我跟明哲也只不过在从事这样子，就世界各国都能够去理解的一个普世人权的工作，仅仅如此而已。
李静瑜也提到，中国官方对李明哲被失踪所提出的公开说法，就是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例行记者会上所称的，他因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在接受调查。但是经由国台办正式委托的前客李俊敏告诉他，李明哲是广东地方情治人员，在新的 NGO 管理办法实施后错抓的对象，只是因目前两岸关系不佳，双方没有官方互动，李明哲 只能继续处于被失踪状态。他对此感到无奈，既然台湾政府束手无策，他只能期盼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李静瑜说，
我来到美国非常清楚的原因是因为台湾自从蔡英文 上台了之后，两岸呈现一个激动的状态，两岸互相没有办法去互动交流，所以我只好来到美国，希望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第三款，基于他们本身对于人权一贯的价值能够实现，协助人权工作者李明哲能够获释。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已排定星期四针对李明哲及另外三位中国维权律师谢阳、江天勇及唐金玲案召开听证会，作证的除了李静瑜之外，还有谢阳的妻子陈桂秋、江天勇妻子金变林和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发动代号为勇敢 Brave 的捍卫人权行动，突出强调他所说的全球各地人权活动者所面临的状况急剧恶化。该组织希望这一行动将能够劝导各国政府履行他们签署的联合国条约所规定的承诺，保护捍卫人权的人士。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国际特赦表示，世界各地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攻击已上升到一个危机点。一线维权者组织发表的数字显示，在2016年有281人因为捍卫人权而被打死，2015年因维权而被杀的数字是156人。
In the current context,
我要说，眼下人权受到敌视，正遭受正面攻击，被妖魔化。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要对现实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至关重要的是督促有关当局立即停止攻击人权。
国际特赦表示，俄罗斯当局加速迫害人权活动人士，取缔了许多非政府组织。本月早些时候是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大规模示威一周年纪念日，若干人权活动被投入监狱。反对派政治活动人士古德科夫在莫斯科的一次抗议活动中发表讲话，
当局对我们进行打压、挑衅，逼迫我们采取更为坚决的反抗。当局向世人表明，法律在俄罗斯一钱不值。
国际特赦的马伦戈说，有些国家也效仿俄罗斯的坏榜样，对人权活动人士进行打压。
就在大约一个星期前，匈牙利试图通过一个类似于俄罗斯通过的法案，假如获取境外资金，就很难成立为捍卫人权而斗争的团体。
土耳其政府被指在去年未遂政变发生后，对人权进行毫无理由的打压，成千上万人被逮捕、被开除公职。安卡拉声称，那些人是庞大的反政府阴谋的一部分。国际特赦表示，除了被逮捕、绑架和杀害之外，世界各国的人权维权人士还遭受网络攻击，当局使用监视工具来监视他们的网络活动，通过社交媒体对他们进行抹黑，以煽动大众对他们的敌意。
维权人士被指控为恐怖分子、犯罪分子，被指称捍卫不道德的行为。
国际特赦希望勇敢行动将凸显世界各地很多人权活动人士所面临的不断恶化的状况。国际特赦表示，人权捍卫者常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将前往中东和欧洲，展开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无疑也希望把一系列政治风暴暂时抛之脑后。 这些风暴主要是过去一个星期来，在他解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他与俄罗斯官员分享机密情报，以及据报他向科米示意停止调查他的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与俄罗斯有染之后形成的。但是这些将伴随川普总统外访的国内问题的核心是对川普可信度的担忧。目前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正在对川普总统的可信度进行攻击。星期三，川普总统在康涅狄格州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寄语毕业生时，很明显的在考虑目前的政治混乱。川普总统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放弃，最终事情会好起来的。看看我最近的遭遇，特别是媒体对待我的方式，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遭遇更恶劣或更不公平的待遇了。你不能让他们破坏你的情绪，不能让批评者或者是唱反调者妨碍你的梦想。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目前上任呢已经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但是美国国内的社会呢对他当选的质疑与思考一刻也没有停顿过。除了司法系统在调查俄罗斯可能试图影响选举结果之外呢，民主党的支持者和许多学者仍在思考，为什么民主党的传统支持者美国白人劳动阶层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抛弃民主党转而支持川普，为什么民主党忽视了美国白人劳动阶层的疾苦与绝望。为此呢，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采访，下面是采访的部分内容。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为什么一般的认为就是民主党的这个最可靠的选民啊，就是这个白人的这些劳动阶层，在去年的这个大选当中抛弃了民主党，去支持了川普。
对，就是说这个问题呢，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说看具体那个数字，根据选举后的调查，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白领蓝领，就白人蓝领工人，他们在就是2012年投了奥巴马的票，但是2016年呢，他们是投了希拉里的票。由于投了那个川普的票，但由于呢，就是川普跟希拉里的那个选战十分接近，所以这四分之一的那个人选，他们而且都是集聚在所谓摇摆州，所以他们的一转向呢，就是总统的大选结果。就是有他们对总统大选谁出现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是第一，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蓝领工人都抛弃了民主党。当然在南方，就是说历来是白人的蓝领工人他们是投共和党票的，那是由于那个种族主义原因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为什么这一次白人的蓝领工人就是选大部分他们是那个投了那个就是共和党的票。你如果看总体那个白领的那个就蓝领的那个白人，他们呢就是由于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就是他们的那教育程度都比较低，只有高中文凭或是中学文凭，没有大学文凭。那么一般来讲呢，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他们都是投共和党的比较多。那么再有就是在具体这去年那个选战呢，他们最主要感到川普是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就因为那个川普他是所谓拒绝政治正确，他讲一许多话呢都是在以前的公开场合是政客是不能讲的，但是他讲出那些话呢，那些话往往是代表了就是白人蓝领工人心里的话，比如说他们反移民，他们那个反同性恋，他们就是说对那个就是美国的对犯罪对罪犯就是惩罚不严，他们都有许多抱怨，还有呢，他们认为民主党并没有真正的照顾蓝领工人，因为民主党他们的那个这重点的就是 注意力呢全都放到少数彝族、同性恋这一些这些人群上面选民群上，所以呢就白人的蓝领工人他们就对民主党丧失希望。
嗯，明星，除了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在去年的这个选战当中啊，民主党是过分的去关注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少数族裔啊，还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少数群体啊等等。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你觉得为什么民主党会忽视了，就是说一向支持民主党的这些白人的劳动阶级，是大意了呢，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
我想呢，一方面是大意，还有一方面有政治因素。就是先讲那个大意，民主党在去年的那个考虑呢，他们认为川普是那么一个糟糕的这么一个就是竞选者，他一直说话不当心，让人感到他不称职，他不配做总统。另外呢，他感到就是说，川普和蓝领工人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联系，因为川普是一个富豪，亿万富翁，他就是说不可能代表就是说蓝领工人阶级的利益，那么蓝领呢也不会去就是说相信他那个话，所以他们就对那个就大意了。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有就是政治上的考虑，因为民主党他一直认为随着移民少数群体的增加，美国的政治选举的格局会产生一个根本变化，就是说再过十几年就是白人将是一个少数群体，超过50%的人将是移民或是少数裔，那么民主党的未来应该是放在少数裔身上，所以呢由于他们这种政治考虑呢，他们是忽略了就是和白人的蓝领工人建立很好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表示，有将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签署一项公报，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确保自由和包容的贸易。中国也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要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目的感到放心。下面是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年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当时基本上聚焦于贸易与互通，倡议的焦点现在依然如此。但北京2天的会议显示，“一带一路”的倡议绝不仅仅于此。
我们还将加强软联通，开展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在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减贫、减灾等领域开展。
通过“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国希望给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对中国的倡议全盘接受。德国经济部长和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说，他说，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要求参与这一倡议，但是德国的公司要求参与。显然，我们需要了解要建设的是什么，参与这一建设的程序是否对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中国誓言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贸易自由，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实行限制。许多人依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怀疑态度。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首次“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和朝鲜。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会议的嘉宾，在等待会晤习近平的时候，普京弹奏了钢琴。而在同一天，朝鲜进行了最新的导弹发射。中国表示，参加这次论坛会议的国家赞同一项包括270个目标的行动方案。下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将在2019年举行。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刚刚结束一带一路峰会，该政策旨在推进全球部分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影响并改变地缘政治格局。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前不久出书感叹，随着全球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戏剧性的转移，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全球的日子正在结束，世界正在经历东方化。他还说，美国衰退的进程开始于前总统奥巴马时代，而新总统川普的一些政策可能会有助于中国巩固在亚太地区的地位。下面是思阳的报道。
刚刚结束的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似乎为世界的东方化提供了最新的注释。这个峰会不仅吸引了29个国家的领导人，而且还有超过80个国家派代表来参加。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正在试图将世界一半的国家纳入自己的轨道，有别于先前欧美制定的轨道。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前不久出版的新书《东方化：亚洲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从奥巴马到川普到以后，为这样的变化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这样解释他所理解的东方化。他强调，随着经济中心转向亚洲，国际政治的权力必然也会倾向东方。
美国霸权的年代就要结束，当然现在还没结束，因为美国仍然是这个国际体系里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你可以看到，也可以感觉到，随着中国的崛起，事情在发生改变。在这里，处于核心对抗的似乎是美中两股势力，但是你也可以看到更大范围的改变，那就是世界的实力从西方向亚洲的转移，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虽然是在讲述东方化，但是拉赫曼书的大部分是在谈中国的崛起。拉赫曼在书中也谈到了中国的一带一路的政策，他写道，北京推进的一带一路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在亚洲推进基础设施进程的努力，这已经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拉赫曼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显然是意识到了全球实力的东移，他是第一个表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外交政策中心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应对这样的现实，比如他推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并与亚太11个国家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且他还决定将美国的军力向亚洲倾斜等等。但是拉赫曼说，中东等地爆发的危机一次次把奥巴马拉回，让他无法在亚洲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拉赫曼说，在中国打算重塑地缘政治秩序的同时，美国现任总统川普也在挑战二战之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包括两大支柱，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架构和以美国领导的盟友关系为主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了实现竞选时的诺言，川普上台之后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并坚持美国优先的战略。拉赫曼认为，川普的这些政策，特别是对中国的政策，可能会有损美国的繁荣与安全，甚至也会加快中国的崛起。
经济上来说，这是个新的自由贸易区，是以美国和日本为中心，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渐增长的经济力量的一种制衡。我想美国人是这样看的，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也有战略意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华盛顿访问的时候，他特别强调 TPP 的战略意义。
拉赫曼说，川普的政策，特别是中国政策，有损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是因为这样的政策让美国的盟友们感到无所适从。
他太快改变腔调了，现在来看，你会觉得美中关系看起来不错，两国一起努力应对朝鲜问题，两国间的经济紧张关系也有所缓解，但是川普的变化太快，美中关系可能急速恶化或是变得热络起来。如果你是日本或者台湾，你会担心美中拿日本或者台湾做交易，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不过也有学者，包括奥巴马时期的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认为，拉赫曼有点夸大了美国的困难。他在《金融时报》上曾经撰文说，有关美国衰落的担忧在战后差不多每10年就会浮现一次，但他们往往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间的焦虑，而不是对美国战略地位思路清晰的评估。美国之音思阳、卡罗尔、卡斯特尔，预港，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在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倡导建立各国互利共赢平台的时候，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过去30多年里，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寻找更多的机会，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呢，却无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的居民，无法享有工作保障、医疗援助和其他的社会福利。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退休之龄，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中国政府做了哪些努力？农民工的群体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为此呢，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郑玉文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和中国摄影师郭铁流，下面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中国政府高调举办一带一路峰会，倡导建立各国互利共赢平台的时刻，而一个推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群体，他们却面临着不可知的前景，他们就是中国的农民工。过去30多年里，大量的农村移民涌入城市来寻找更多机会，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跟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是呢，却没有办法成为所在城市的正式居民，也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医疗援助，还有其他的社会福利也是非常的缺失。那么随着第一代农民工步入了退休的年龄，他们最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中国政府做了哪一些努力呢？农民工群体在经历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采访了中国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还有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请他们来谈谈有关的问题。那么胡星斗教授他就认为，第一代的农民工他们的经历是悲惨的。
第一代农民工他们可以说是比较悲惨的一代，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又是最早参与到城市建设的，但是他们缺少知识，缺少技能，因此他们大多都是从事建筑业、服务业，比较低端的产业，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边缘群体啊，他们在城市是被边缘化，城市似乎能够忽视他们的存在，同时他在农村也边缘化，农村他也回不去，或者是有的即使在城市安家啊，但是在城市又获得不了相应的福利，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啊，他在农村也许还有土地，也许土地早已被征用了，即使土地没被征用，他那个土地也可能不值钱，因为他只是承包的土地，他没有土地的产权。
谈到了这个农民工的问题呢，中国的摄影记者郭铁流他则是认为中国政府不曾设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
年纪很大的这些农民工，因为他的这个劳动的能力上在退化，挣钱的这种能力在减弱，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生病，就最害怕的就是，因为如果生病的话，就可能就意味着他们就难以去维生，然后他们可能最大的这个愿望啊，是希望得到某一种支持，就是家庭间的、兄弟间的、亲属间的，但是由于这种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几十年都在，比如说一个家庭分在很多地方，比如说一个家庭4个人有可能在4个地方打工，然后和孩子之间和夫妻之间都没有 他们的家庭实际上是被破坏掉的，农民工的家庭大多数是被破坏掉的，他们又无法去在这种家庭当中得到这种支持，因为家庭也是关系也是淡漠的，所以说你说他们最需要什么，我觉得他们可能需要很多，就是说需要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一种都没有需要保障，实际上都没有。而且我就像接到刚才说的那个话题，他们没有的并不等于下一代他们的二代三代就有，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还存在，而且
延续下去。
对，而且我们看不到中国政府有实际的拿出很实际的办法，也有看不出这种愿望来想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看到了农民工的困境究竟在哪里呢？胡新斗教授这么样的解释。
当然这个听众朋友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农民或者说农民工今天的困境实际上就是权力的困境。我说的这个权力是指的是公民权利啊，它实际上是权力的困境。也就是说农民工或者这些弱势群体甚至不仅仅是弱势群体啊，他没有，当然没有投票权，但是不仅仅是投票权啊，他没有监督权啊，他没有罢免权，罢免某些官员啊，他没有新闻权啊，他的悲惨的状况不能够通过新闻媒体得到揭示啊，他没有财政权啊，这个财政都是不公开的，由官员们决定的，人民代表是没有权利去监督这个财政，没有权利真正的去监督那些财政支出的走向，如果人民可以选择能够代表自己的人民代表，然后人民代表又能够去监督这个财政支出的去向啊，那这个情况可能也不一样。还有呢，农民工他没有金融的这个权利啊，因为中国的金融它都是个高度的垄断啊，中国的这个农民或者弱势群体啊，因此他也就没有社保权利等等等等啊，确实它反映了权力的贫困。因此这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
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中国摄影记者郭铁流，他则认为不单是农民工，在中国呢，人人可能成为被政府牺牲的群体。
这个中国政府一贯的统治方式呢，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会把这个人啊划分成一个一个很群体，然后就对外就宣称说我们现在要经济发展，然后就要牺牲某一部分人，但是呢，这个牺牲的这部分人呢，他从来不去想这些人同不同意。也给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舆论的影响，就认为比如说今天我们牺牲了农民工的一些权益一些利益，然后呢为了换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呢会让所有人得到好处，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荒谬的谎言，很荒诞的谎言。他能够牺牲这一部分人，他可以把社会生活当中所有的人都划归于某一个群体，今天你可能变成拆迁户，明天你是上访老兵，后天你是下岗职工。
那么谈到了农民工的问题呢，胡新斗教授认为中国过去采取的户籍隔离其实呢是相当于美国的种族隔离。
曾经使用户籍隔离这样的一个词，它确实与种族隔离啊是很像的。当年种族隔离时期，黑人要到要去上班，经常在大街上在遭到盘查，如果没有带类似于暂住证啊、工作证啊等等，然后就要被拘留，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每一年有几十万这个黑人，因为这个所带的身份证件不齐全被拘留。实际上，中国2003年那个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前也是这种情况，那个农民工一方面到城市参与建设，但是另一方面，有搜查证件，如果没有暂住证，然后就把他这个收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